各位弟兄姐妹啊，平安！我是在1988年复活节受洗的。我想受洗之后，在那一段时间虽然有读经祷告，但是我想对圣经的知识啊所了解，可能停留在啊知道哥林多后书是在哥林多前书的后面的这种境界。那顶多呢，对旧约的啊。扫罗呢，不会跟新约的扫罗、保罗啊搞混的，就是了。感谢主呢，就是借着牧师还有弟兄姐妹的帮助啊，在主日学啊、主日崇拜还有查经班呢，慢慢对圣经呢比较了解。来到加州的时候啊，我想是进步比较快一点，也早早体会到啊神的道，就是我们的啊。这个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一样。我感觉就是说，神的有时候在看圣经的时候，常常会拍案叫绝，觉得说这个不是人所写出来的，实在是会被神的话语所感动。那在生活上对我个人也是帮助很大，那对我们的家庭也着实是帮助很大。但是我一直觉得圣经实在是非常的浩瀚啊，无穷哦，了解实在不多。那对于所谓的圣灵充满，我实在是搞不太清楚。那么自己认为，或者是啊，牧师的教导，就是你把神的、把耶稣基督的道，充充实实的存在心里，就是圣灵充满。但是来到这边追求，感觉好像不是这样子。好像感觉并不是这样子，虽然那个可能是说圣灵充满的，但是不是啊？就是说被圣灵充满是这样子的啊，可能是两种 combine 起来结合起来。虽然江牧师在这里讲那么多，我觉得一定要自己亲身体验了，才能够更清楚一点。好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哈、哦，你一定要亲身去体验。所以就跟神求说，你一定要让我亲身体验，不然我没办法跟人家讲什么叫圣灵充满了。我记得就在五旬节那天聚会晚上的时候，感觉好像这个那个身体好像很轻松，有那个被电到的那种感觉啊，但眼泪就流出来。但我把它当作，我把它看作，把它称为是圣灵的浇灌，还不是说圣灵的充满哦，我是这样自己的定义的啊。但是那时候实在是感觉说，哎，很喜乐和很这种舒服的这种感觉。我想跟那个这个坐太久麻掉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过了之后啊，第三天礼拜三早上在等候主的时候，那时候就真正感觉到了，就是圣灵。充满的那种感觉，因为常常听人家说，哦，圣灵感觉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位就进来，我就有那种感觉，我用那个进来的那种词句，好像是最恰当的形容。但是其实圣灵已经在我们的心中了，但是你会感觉他就进入的那种感觉，我就说，哎，这是，哦，他说，主啊，主耶稣，你来了，哇，那整个那个。身体状态就从头到脚就非常的这种，也不像电，那整个都是很舒畅、很喜乐哈、哦。但是那时候魂还在哈、哦，魂还在。我说主耶稣，你是不是要叫我讲方言哈、哦？我就在那想，我说我手是不是开始要动了、哦？就一直都没有，就是也是这种跟往常一样，就是也没有讲方言出来，也没有动起来。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是圣灵充满，因为那时候很喜乐，神的那进来那种感觉哈，跟以前从来没有的。那我就回想说，我为什么会有圣灵充满这个啊？这个怎么圣灵会进来？我想我推想一下，可能跟前一天的那个经历有关系，因为就是在江牧师讲五旬节的聚会里面讲说要先认罪。那我就想想，我说有什么罪没有认哦？我想到我有时候会看报纸呢，有时候看那个后面的那种连载的，有时候。但我常常讲说啊，那看的没有意思，就不看的。但是以前说不看，但是报纸呢又会偷看几眼哦，总是在那里挣扎。 但是那一天礼拜二晚上又有报纸，我就说我跟主认罪的，不看就是不看，我就把三份报纸就丢在旁边了。第二天早上就被圣灵充满，我是这样把它想，我想江牧师强调说要认罪啊，那也做到了，然后想说圣灵充满真的是神的应许哈，神给你，你这样去求他就会迟早的问题。那我现在就想说圣灵充满到底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哈？以前被教导过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想法，我就是说读圣经祷告也是蛮好的，在生活上也有会一些见证或一些帮助。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讲的感不一样哈，因为有圣灵充满之后的我就能讲得出来，就好像是你在外面念书，你爸爸经常写信给你教导你要行事为人要好，你拿到家里的书信，你看了书信你也真的能做好呀，因为父亲的话语也带有能力要叫你做好，你也会去做，你也可以做一个好学生哦。但是假如有一天你父亲站在你旁边跟你，你晚上睡觉他替你盖被或者他在那个火炉旁边跟你亲自在讲话，我想那感受又不一样。所以这两个结合起来，我就感觉就是说我们要常常说求圣灵充满，就像父亲来到你的身边跟你讲一些鼓励的话或替你安慰等等，当你以后变成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可能你要结合这两样，就会在生活上就变成这样子。那这是我经过这次的事情，我思考了几天，我说怎么来讲我心里的感受，我对这件事情的得到的是什么，我想这就是我的得到。谢谢，感谢主。
我本来不想做我生命充满见证，可是刚刚圣灵好像一直启发我要，我应该站起来为神做这个见证好。因为我的情形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因为我以前在 Berkeley 15年，我的思想是像 New Age 思想一样。那我是去年差不多4月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的。那我的情形很特殊，因为那个时候我是 obsessively 去看 psychic， 就是这些不同的算命这样子。那我一直拔不出来，我从 San Francisco 到 Fremont 每一家哪里有 psychic 什么样的我通通知道在哪里，到一个地步我每天不去看不行，就拼命花钱，那连心理医生都没有办法把我劝出来，他们好多年都很生气说你这样白白送钱去，我也知道，可是因为心里很 panic 很难过，没有办法必须要去。结果我那天圣灵充满是很奇妙很奇妙，我在我的家里，那么还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来帮我祷告到我家客厅，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张校长他太太跟他女儿，其实他们对我完全没有寄望说我会被圣灵充满，可是没想到那天神就已经预备了，因为其中有一个姐妹，她神有给她看到异象的恩赐，结果她说好奇怪哦，今天她说我们要祷告的时候，她说我平常看到天使都是很洁白光明，她说今天有一群天使围在我们当中，我们是一共5个人跪在那里，他说有一群天使围在我们当中，而且每一个天使都是很严肃的，都是穿的那个全副武装，就像那个穿上神的全部军装，然后手都拿的那个矛盾那样子，很严肃的。那我们也看不到，他还开玩笑说嗨天使。结果后来他们是想要让那个张校长的女儿能够圣灵充满，就一直在帮他祷告，这样希望他讲方言。就后来我就在那边跟神哭的求，我说主耶稣啊，我说我知道你是真神，这么多年我离开你，好像我知道那个电话线在那里，可是我把电话线砍断了那样子，我跟主耶稣认罪，我说我实在是痛苦的受不了了，我实在没有办法这个 psyche 了，我一直去啊，你帮助我把我从这个苦难中救出来。我一认罪的时候，我就开始嘴巴就舌头开始这样子卡住，开始冒出来一个话语，我自己都不懂的，我就吓了一跳，就他们就帮我按手祷告，就我就开始讲方言，然后就开始唱灵歌，因为我自己先练过声乐，我晓得我的声音， 我到一个地步我唱不上去，因为在台湾的训练跟在美国不太一样，所以我一直有一个 block 在那里。可是那天一唱就唱，就比那个就像那个 opera singer 那样子，一直好 freeze 就唱上去。然后最奇妙一点就是说，第二天我醒来以后，我就 instantly 不必去看 psychic 了。而且很奇妙，自从那天一直到今天，我报纸也不想看了。我以前是有报纸一定要看的，我以前是专门有 Channel 9什么好节目都要看的。那个我以前人家一进我家，我家是满了都是 Opera Symphony 的这些唱片，这些声音完全不需要。我的胃口改变了，我的 priority 整个变了，就这样子整个变了一个人了。那后来我过了以后那六个月，生命充满以后，每天半夜起来差不多1:30到2:00之间，我就迷里糊涂自己起来跪起来就开始用方言祷告。但是我也不懂为什么，就是这样子差不多半个钟一个钟头，然后我又坑了又回去睡了。每天这样子六个月时间，我也不懂为什么，就一股力量叫我起来用方言祷告。后来过了六个月，主耶稣借的美国 Vineyard 一个姐妹，我参加他们那个美国聚会，一个 Vineyard 姐妹会跟我提到，神才告诉我这个原因。因为这个是属灵征战，在美国有一个统计啊，半夜1:00到3:00之间是他们那种就是 psychic 那种属邪灵，他们去敬拜他们的那个不对的灵的时候，所以主耶稣把我拉起来，要我用方言这样子祷告，这样子打回去。因为我是一学艺术的人，我心很开呢，所以很容易很多很敏感的这种情形这样子。那这次五旬节的时候，神也是特别在我身上一直在浇灌。五旬节前就开始一直，每次我坐在那里，只要一坐下来还没有开始弹钢琴，圣灵就下来就开始浇灌。不过因为我里面有很多伤，也有很多，因为我以前走进New Age那个思想太深了，圣灵要一步一步给我拔出来。很感谢神啊，不过也是这段时间在西安堂神界的几位牧者对我的前面的引导，对我的教导，我现在知道我自己本身我属的地位，我是有神儿子的名分，神主耶稣是我的后台老板，我不必怕。有一天神会完全把我从这些捆绑里面完全 deliver 出来。那现在神还是不断的在清洁我里面的一些垃圾。感谢主。
感谢主。我们有一段时间都在讲圣灵充满哈，包括在这边讲的几堂，还有五旬节的那三堂，那个都是有关圣灵充满方面的教导哈。那我们这两三次就是在讲到有关恩赐方面的哈，恩赐方面。那在恩赐方面，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哈。在哥林多前书13章，哥林多前书13章第8节，就念第8节好了。
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难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谢谢。那这里讲到说你看在哥林多前书12章14章之间，就是夹的第13章爱。好，那我们上次有讲到，就是在31节12章31节那里有讲到，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好，在另外一个翻译本里面就是这样翻译，他说你们要切切地羡慕那最大的恩赐，现在我指示你们一个最好羡慕他的方法，就是借着爱来羡慕。好，所以我们讲到就是说这里讲到说我们要求恩赐哈，那个第14章第1节也叫我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好，可是那个羡慕属灵的恩赐，追求恩赐，不是为我们自己，好， 不是要使我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哈。我这一次去阿拉巴马代特会，那最后一个晚上，他们有一个人就问问题，他说请问什么叫属灵哈？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追求属灵呢？然后就问了一些问题，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就说我们不要追求属灵，我们要追求主自己，哈。我们永远不要追求属灵，好像要追求我要成为一个什么 level， 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一个属灵的人。那我也跟他们解释说，其圣经上其实讲的属灵，就是指我们是属于圣灵管理的人。好，所以属灵并不是说哎呀，这个人圣经好熟啊，哈，或者是这个人这个很有恩赐啊，哈，很会服侍啊，很会讲道啊，哈，好，那都不是叫属灵。属灵就是说你是属于圣灵所管理的人，这个才叫属灵。一般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那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求，我们要羡慕那个恩赐。好，我们要羡慕恩赐。因为有些人他就说，哎，我们只要注意爱就好了，恩赐都不重要。那有的人就是拼命的要追求恩赐。那其实不对。爱那么重要，恩赐也是那么重要。那他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应该用爱来羡慕恩赐，就是说我们里面应该更多的因着爱神、爱教会、爱肢体，以至于我们要求神把更多的恩赐赐给教会。在哥林多前书14:12那里也讲到说，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好，所以不是要羡慕我成为一个有恩赐的人，乃是要求教会应该更多有各样的恩赐。好，我们上礼拜讲到说，那个恩赐呢，是为了要让神的同在可以彰显在教会里面，借着恩赐的彰显，好让神伟大的全能、神的丰满可以那样彰显在教会里面，借着这些恩赐来供应他百姓各方面的需要，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借着神所赐下的恩赐都可以供应我们。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各样的恩赐，对不对？行异能的恩赐，好，借着这样恩赐的运作，行异能的恩赐可以医治神百姓心灵的一些病，或者一些里面的一些软弱，改变我们里面的一些状态，借着医病的恩赐可以医治神百姓身体上的一些需要，好，身体上的一些软弱，各方面的恩赐，借着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可以指出神百姓里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指引他的神百姓的一些道路。好，那这个都是来供应他的百姓，来建造他的百姓。那但是呢，13章他把这两章的恩赐中间夹着13章爱，好，也就是这些恩赐必须是在爱里面来运作的。好，然后呢，他讲到这个爱的时候，就讲到说，将来呢，这些恩赐，无论先知讲道之能啊，说方言之能啊，哈，知识啊，这都会归于无有。就将来你面对神的时候呢，这些恩赐都不需要用了，因为你已经与他面对面了。好，那时候只有爱是永不止息。那个爱是指神自己，神的爱，神自己充满在我们身上有多少，神在我们身上成型有多少的分量，那个才能够存到永远。好，所以他说将来，就是说现在呢，就好像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当跟主面对面的时候，这些恩赐都不需要了，因为你已经看见他了。所以恩赐带来的就是要使每一堂的聚会使我们更跟神面对面。恩赐要带来恩赐的运作，神所赐下各样恩赐的运作，都是要带来他的百姓更注意他的同在，更得着他的同在，那才是神赐下这些恩赐的目的，还有在聚会里面这些恩赐运作的目的。好，那可是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灵恩的聚会，好，
就是一些恩赐的运作呢，都使人的眼目是在注意那个器皿，那是不对的。哇，好神奇哦！啊，器皿走到哪我们就跟到哪里，希望可以有一些恩膏也降下来在我身上，那是不对的。因为恩赐的彰显都是要使人注意耶稣，动了一个敬畏的心。哦，主你在这里，主你在这里，哦，你太奇妙，又有人被圣灵充满了啊，就是证明主耶稣你实在是复活的神，你就在这里在为人施洗。所以所有恩赐的运作，一个人病得医治也是神的能力这样临到一个人的身上，那么奇妙的医治人，都是使我们产生对神的敬畏，说哦，主你在这里，复活的基督在这里。所以吴老牧师他不随便为人家按手祷告啊、哦，好像说哇，这些被圣灵充满都是因着他的按手，他除非神感动他去，他才去。那他说他很喜欢站在那里看见神又亲自来给一个人施洗。吴老牧师他说他每一次看见一个人又被圣灵充满，他说他会在那热泪盈眶，在那那么受感动，主啊，复活的主啊，你就在这里，过去如何你今日仍然如何，在那给人施洗。一个纯净的器皿应该是这样，所有恩赐的运作都是使人更注意神，不是更注意我们。所以也不会自己好像很喜欢去夸耀或彰显自己。如果是这样，我们宁可说主，我宁可没有恩赐。如果我们这个人很爱张狂，很容易就是喜欢这个在别人面前很夸大，就是让人很注意我这个人是多么有能力，多么有什么的，我们要很小心。因为当恩赐给这样的人的时候，很容易叫这个人会被破坏掉，会被破坏掉。因为他人家一称赞他，一注意他，他就洋洋得意，就飘起来了，所以很容易给仇敌留地步。那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自己，我们的里面是什么样的光景。如果我们没有更多的被主洁净，常常在主面前悔改，我们上礼拜讲了恩赐赐给我们反而会伤害我们，伤害教会。在恩赐的运作里面呢，我觉得最常引起一些争论的就是有关说方言，所以今天我要比较多讲到这方面。好，那首先我先讲哥林多前书14章的第5节，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保罗说我愿意，保罗是在说的你们是指谁？哥林多教会。保罗愿意哥林多教会的众弟兄姊妹都说方言。还有呢，14章的第39节，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不要禁止说方言。所以保罗希望他们都说方言，也说不要禁止说方言，所以表示说方言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要不然保罗不会要他们都说方言。好，那我们从那句话也可以知道，可见哥林多教会还有一些人还没有方言，所以保罗才会说我愿意你们都说。好，那所以方言是很重要的。好，我们从这个14章里面整章都在讲方言，你就可以知道他所占的篇幅那么大，保罗用一整章来讲到那个方言，可见说方言是很重要的。好，那虽然他是众恩赐里面最小的，但是他是很重要的。好，那个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就是到公馆西安堂聚会，聚会的时候她就发现，她旁边有一个姊妹呢，有烟味，抽烟那个烟味，那一个人口中会有烟味，表示抽烟抽的蛮多的，然后呢，一下子敬拜的时候发现她说方言了，所以我们这姊妹呢，她就觉得看。会说方言还抽烟，所以他就对方言很反感，就觉得那我才不要嘞，所以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没有方言， 这样隔了一年，隔了一年以后，有一次在聚会里面听到荣教士说方言呢是一种爱的语言，是用来跟神相交的。这里就像这里所说的，说方言呢，十四章第二节，说方言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他在心灵里是讲说各样的奥秘。所以荣教士就讲到，如果你有方言，你应该多多的说，因为那会使你跟神有一个更亲密的爱的关系。那我们姊妹呢一听了这个话，她说，哦，主啊，原来方言是个爱的语言，主啊，那我也要，就主就给她了。那所以一个人有时候他不会说方言，是一个因为里面有个成见。因为也许你看到，你过去曾经看到一个会说方言的人呢，可是你发现他并没有好的见证，也许他比别人脾气还更坏，或者更自私，或者说像刚刚那个会抽烟，所以他就会觉得那我才不要了，所以他有一点藐视，有一些成见，所以他就没有了，没有那方言。那另外呢，我们看看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四节到十七节，
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
好，谢谢。他们没有听说这一方面的，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没有听说这一方面的，所以呢彼得约翰他们就跟他们讲，然后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还有呢，十九章，使徒行传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
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的一带的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呢？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
好，谢谢。所以以弗所的一些门徒呢也是这样，那他们也是都没有听过这一方面的，没有听过这方面的，所以保罗来呢跟他们说了以后，然后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而且说方言。所以一个人他没有被圣灵充满或者没有方言，有时候是因为无知，没有听过，那他听过以后，他起来渴慕，他要，他就得着。另外呢，有时候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没有方言呢，还有一些情形，就是有时候自己太理性，很会分析。像在我们新竹呢，就有一些弟兄，因为都是理工科的嘛，那就很会分析。事实上他已经被圣灵充满，神的同在很丰富，有时候呢他在赞美的时候就有方言要出来，可是才出来一句话，他就觉得跟某某人的方言很像，大概我因为常常听他说方言，所以就不知不觉学出来了。那就是他的那个分析。其实你要去学一个人说方言也不是容易的事，大概只有那种小孩子
两岁三岁那种很会学的，所以我们大人要去学人家说方言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其实他只要释放的说出来，他就会越来越多的说。所以有时候是因为他自己的分析觉得这个怎么跟谁的很像啊，另外有的呢是因为他很就是很拘谨很内向哈，很内向，那不够释放，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他们都是在睡觉的时候就说出方言来，因为他平常聚会已经得到主的同在很丰富了，很丰富，那我们也觉得他应该要有方言，好，可是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方言，好，有时候就是有的是会觉得、跟别人很像，有的会觉得好像不好听哈、另外有的还很会分析我们的弟兄，有的很会分析说好像只是几个单音音节嘛，呵呵，他就会这样分析哦，所以他就没有好。可其实他里面神的同在已经很丰富，所以就在睡觉，因为睡觉最释放，最 relax， 就在那时候睡觉的时候就说出方言来。方言大部分都是称赞神为大，我们刚刚十四章这里说的哈，那个是在对神说哈，而且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也那样说哈，他们在称赞神为大哈。那有一位姊妹呢，她也是这样，她的方言呢，她就觉得怎么这么难听啊，好像那个鸡叫就咯咯咯这样子，然后她就觉得就是。很少的一些单音这样子哈，这样，那后来他就有时候都会怀疑自己到底这是不是方言哈，这样。那有一次有一个宣教士来到他们那个地方啊，他就去找那个宣教士哦，就说我这个到底是不是方言哦，他就说出来了。结果那个宣教士说哦，是你这个就是非洲某一个部落的语言。好，那刚好那个宣教士是说他就是去那个部落服事。他就去那部落服事，所以他一听就知道这个就是那个部落的语言。那个部落的语言就是很简单，很简单的少数的一些单音，这样好。所以有时候我们用天然理性去分析，会觉得怎么好像只有这几个音节重复啊，或什么什么什么。可是它确实是一种语言。好，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在十四章的十四节十四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四十五节，
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
OK， 谢谢。保罗说呢，我要用方言祷告。方言，他说方言祷告就是我的灵祷告，所以方言就是我们里面的灵在向着神在祷告。好，是，所以那个是你里面的灵。正在很活跃的在跟神祷告，那所以这是很好的。好，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这里不要翻掉，你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哈，26节26、27，第八章26、27。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谢谢。好，那这里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好，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有时候我们实在里面很软弱，好，软弱到一个地步不知怎么祷告，或者遇到一个难处，好，你实在不知怎么祷告，好，那或者我们要为别人祷告，好，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不要一为别人祷告就啪啪啪就赶快讲了很多话，其实那只是你在祷告。
有时候我们为别人祷告，如果你有方言，最好先用方言为他祷告。那时候方言祷告的时候，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在替他祷告，在替他祷告。那时候呢，你祷告跟用方言祷告一阵子以后，哎，里面更知道该怎么样开口来为他祷告。好，那我们平常祷告也是这样，我们来到主面前，不要一坐下来就开始说啊什么什么什么，就这样用自己很多的话祷告。好，有时候你先用方言祷告，好，让你里面的灵更被建造起来，好，里面的灵更跟主的灵联合，然后那时候你就更知道怎么样来用悟性祷告。所以他这里讲到说，那个圣灵呢，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就是一个方言的祷告。好，有时候我们不知怎么祷告，可是你就用方言祷告，那就是圣灵在替我们祷告，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替我们祷告。那他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我们用方言祷告呢，是一个完全照着神的旨意在祈求，在祷告的，是非常好的。好，还有呢，也会帮助你里面的软弱更刚强起来。那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14章这个地方讲到，他说用方言祷告就是我的灵祷告，所以当我们用方言在那祷告的时候，所以他说但是我的悟性没有果效，就你方言在祷告的时候，你不知道在祷告什么，你的悟性没有果效，所以你的悟性会觉得好像没有得着什么，因为我们悟性就很喜欢理解分析，好，得着一些什么 idea， 好，得着一些思想，一些什么整理出来的东西，一些收获，一些开启我们悟性，啊，很喜欢这个。但是呢，他说我们用灵祷告的时候，悟性没有果效，好像没有得着什么。可是呢，你的灵却在那很活跃的在跟神相交，用灵在那祷告。好，那保罗他说什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也就是两样都需要，两个都需要。我们不要偏一边。好，我有一个教会呢，他们就是祷告会变成整堂祷告会都在用方言祷告，整堂祷告会大家全都在用方言祷告。好，那也不好，就像保罗说，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方言，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两样都需要。用灵祷告呢，是你自己先在跟神祷告，祷告呢，让你的灵更起来，哈，更活泼，更跟神那样联合，然后这时候呢，你的悟性就更知道怎么来祷告，哈，是这样，所以两方面都需要。那你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如果你有方言，你可以先用方言祷告，好帮助你更清醒苏醒过来。那个在21节14章21节，哥林多前书14章21节，
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
好，那这个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就是指着方言。好，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好，他们就都120个人都说出方言来，而且他们都是用外邦人的语言，有没有？他说哎，怎么他们都用我们的乡谈呢，好，好多种的乡谈，他们就在那用外邦人的嘴唇、外邦人的舌头在向他们说话。好，那这一节圣经呢，是引用以赛亚书28章，以赛亚书28章11、12节。
先知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
谢谢。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说那样用外邦人、用异邦人的嘴唇和舌头说话， 也就是说方言的意思。这个说方言呢，可以使疲乏人得安息，得舒畅。好，那也就是我们用方言祷告呢，常常会叫我们里面的软弱、疲乏被苏醒过来，被苏醒过来，可以得着建造，得着建造。所以我们平常，你无论在走路，就是你没有办法用思想的时候，你尽量多用方言祷告。那早晨呢，刚睡醒的时候，有些时候会觉得还很想睡，头脑还昏沉沉的，哈，还很疲倦。如果你睡眠不够的话，你可以一起来就开始用方言，大声的用方言祷告，会帮助你的这个疲乏能够被苏醒过来，让你这个疲乏可以得着苏醒，得着建造。所以我们如果你有方言，你可以平常的时候多多的用方言祷告，多多的用方言祷告。但是一定要记得，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好，你不要每次都只有用方言祷告，你还是也要用悟性来祷告。好，那可是呢，方言呢，你不要去求，你不要求啊，主啊，我要方言。你只要一直要耶稣，到一个地步，你就会说出来的。所以我不太赞成那个有的在教人家说方言。好，有一位弟兄呢，他就去找荣教师说：“荣教师，请你为我祷告，我要被圣灵充满。”哈，那荣教师说：“好，我们一起祷告。”就一祷告，那个弟兄就说出方言来了。荣教师就说：“哎，你不是有方言吗？”他说：“对啊，可是我没有耶稣。”哈，那荣教师就问他说：“那你怎么会说方言的？”他说：“因为我一直很羡慕要说方言啊。那有一天有人送我一本册子，说如何说方言。”如何说方言，所以他就照着那个册子，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样就照着那个册子做，哎，他就有方言了。好，但是，所以我才说，你不要去求方言，或者羡慕方言，你一定要去羡慕耶稣，我要得着耶稣更丰富。那他有方言了，可是没有耶稣啊，所以就像明德罗想的拔一样。好，那像有些人呢，他们就是教人家说方言。好，怎么样呢？他就说，你就说快一点，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说快一点，说个一两百次的，那个舌头去扭到了，你就噔就说出方言来了。我第一次追求那个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是去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那是好多年前，那很多年前，我大概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很少很少有人在追求圣灵充满。那有一个家庭聚会，他们就说：“哇，那里有说方言，有翻方言呐、啊，哈、哦，那然后就有圣灵的那个。”那他们就有人就介绍我去，那我去了嘛，去了，然后他们就一叫我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我就说，他说再快一点，再快一点。我再说还是只有哈利路亚。那我这样去了一次，我就不去了。那后来到这些年来，这几年来各地追求圣灵充满已经比较普遍了。好，那特别我来到美国以后，我就发现哦，好像教人家说方言也蛮普遍的。好，这样，那我知道他们的用意是要帮助这个人释放。帮助这个人释放，这个用意要帮助人释放是好的，但是呢，有一些人呢，他已经心里预备好了，就是说他已经曾经也追求一段日子了，他也好好的悔改，好好的对付自己，哈、啊，认罪，哈、啊。那这样的人呢，有时候他到这种聚会里面，有人叫他说哈利路亚，说快一点啊，等等的、啊。那因为他已经里面预备好，也渴慕很一段日子了，所以他真的就在这样的里面，他就说出方言来了。好、啊，所以他对他而言是好的，可是对另外有很多人呢，他其实里面并没有预备好。
哦、他并没有好好的认罪悔改啊，有一段时间的对付自己下来啊、哦、追求啊、哦、那他去这样的聚会，那有人教他这样说说说，那结果好、哦、他就有说出方言了。主的同在，没有耶稣，所以到后来他就会变得很怀疑，他也不想说了。有好几位跟我提过这样子，就是说他回去以后他就会觉得很怀疑，以至于他就也不说了。好，那也不说了呢，可是以后呢会拦阻他去再去参加这样的聚会，他就觉得他不羡慕，他再也不去了。那其实圣灵的恩赐的彰显其实应该是很神圣的，可是因为人的太着急，我们有时候服侍人的人，服侍主的人，我们会有一个 topic 讲到服侍。很多爱主的人，服侍神的人哈、啊，太着急，太有天然人的用力跟 push 人，所以这样子呢，反而会叫神的百姓绊倒，而且没有得到益处。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神是很会做工的神，可是他常常要等人去预备好，他很愿意来给人充满，可是人要预备好。那我们服侍神的人，不要好像不管他有没有预备好啦，三七二十一，只要说出方言来就好了啦，只要有倒下去就好了啦，就是用尽一切的办法，只要有一些外面的彰显，他就觉得他成功了。其实不，长期来看，你要想对这个人到底是益处还是伤害、亏损。好，所以服侍神的人不要急，不要用人的力量，不要用人的力量，要更安息跟随神，看神的作为。神常常要服侍神的站住看耶和华的作为，他是一个很信心的注视，圣灵就做工。所以不要去push人家，就说今天这个时代哦，就是一个求功效、功利主义的一个时代，包括追求神都是一个功利主义，好，什么都要 instant， 一二三得着了，好 ，OK， 你可以离开了。生命哪是这样的呢？生命没有这个像速食面一样啊，一冲下去啊、三分钟就好了。生命没有这样，生命一定要慢慢的孕育，慢慢的孕育。所以如果你要得到的是真实的生命，你一定要让神慢慢孕育在你身上。一方面你的心要迫切，一方面你不要求那个外表的好像可以一步登天，那都不是真实的生命的，而且对你不见得是好处。像我很感谢主，在我们的新竹很多，我就觉得理工科的人哦，常常里面比较正直啊、哦，就是他们很要那真实的，哈、哦。所以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们，他们像他，即使他被圣灵充满了啊、哦，他开始每次聚会都享受主的同在那么丰富，可是他发现他不再像以前那么谨慎自守。恐惧战惊那样的渴慕主哈、哦、那样的小心的过生活啊，因为在我们聚会里面神的同在都那么丰富啊，很容易啊，你一被圣灵充满以后，你每次来都可以享受主的同在，很丰富很丰富，太享受了。可是生活里面就变得没有在那么像以前没有被充满的时候那么小心哈、哦、那样的谦卑哈、哦、那样的警醒，活在主面前那样渴慕。他发现没有这样的时候，他就说，主，那我宁可你把我这些感觉都拿去，他宁可不要只是好像享受那个感觉好，可是却没有那么敬畏神。今天很多人是这样，在灵恩的聚会里面，为什么很多福音派会对灵恩的教会、灵恩的聚会很反感，就是发现哎，那些人都有一些恩赐啊，又会说方言啊，哈，又会什么赶鬼啊，又会哈利路亚什么的。可是呢，生活里面并没有敬畏神，他并不是他的全生命真的让神在掌权，真的是降服于神的。那这样的生命就让人家觉得很虚浮。反而人家福音派的人家虽然没有被圣灵充满，可是人家很顺服啊。 人家很敬畏神啊，这样的生命其实比我刚刚讲的那种虽然有恩赐，其实生命更美也更真实，更真实。所以你不要轻看一些啊，他没有方言啊，他没有圣灵充满，他没有圣灵充满，可是人家生命很踏实的在灵修祷告，在顺服，在爱人，在服侍神方面那么忠心，所以人家生命一直在建造。有一天当他知道圣灵充满的重要宝贵，忽然间他开始起来追求，他可以很快而且很丰富。所以不一样，我们没有不可以去轻看人家这样，其实那样的生命其实更美。所以我们不要被一些外在的所骗了，不要被聚会里面你觉得很享受，你只是在享受那个感觉，可是我们有没有很真实在顺服神？有没有真实里面越来越渴慕主？我觉得那才是真实的生命。我们会在一堂讲到七月第二个礼拜讲到这一方面的哈。我们有一位弟兄哈，那他就跟龙教士说，龙教士，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方言呢。那龙教士就说，那你有没有主的同在啊？他说有啊，很丰富啊。他说，龙教士就说，那你还要什么呢？你有主的同在就是最宝贵的，你还要什么呢？你要宝贵主所已经给你的，好好的多多的感谢主赞美主。那这个弟兄就听进去，他真的就好好的为主所已经那样与他同在，主啊，谢谢你这样与我同在，谢谢你这样爱我，谢谢你所已经坐在我身上的。他就常常为这些感谢主赞美主。有一天我发现他忽然有方言了。所以你要为你所已经得着的更多感谢赞美，宝贵主所做的工作。那我们讲到说那个方言可以就是帮助我们里面的疲乏软弱可以刚强起来，还有有时候不知怎么祷告，方言祷告就是圣灵在代替我们祷告。另外呢，方言也很帮，说方言也很帮助我们。如果一个人他更多的说方言，更多的说方言呢，以后他会发现那个会帮助他得胜那个肉体的试探。有一位弟兄他就跟我讲，他过去常常有一些肉体的试探那有时候征战得很苦这样或者没有力量又失败这样。他说他前些时候呢开始在家中在生活里面更多的用方言祷告，更多的用方言祷告。他说他发现有时候试探一来临的时候，他就方言就这样出来，就这样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那个试探就微弱下去了，然后就不见。好，所以方言，用方言祷告很帮助我们得胜那些软弱，那些试探，肉体的试探软弱。还有像方言的那个代祷也是很强有力的我这次去阿拉巴马回来有一位姊妹就跟我讲说，她礼拜六因为平常都很早就要去上班五点就要去上班了，所以她礼拜六就会想要多睡一点要补眠结果她说我上礼拜五去阿拉巴马礼拜六清晨主五点钟就把她叫起来，叫她起来就为我祷告，圣灵就把他叫起来说叫他为我祷告，然后里面就一直涌出那个方言来，他就这样一直用方言这样噼里啪啦一直祷告，祷告了一个小时，祷告了一个小时。我知道不止他我回来还听到一些人怎么样的为这个特会祷告，难怪主做那么多奇妙的工作，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那所以就是那个方言的祷告代祷，有时候你不知到底对方有什么需要，发生了什么事，可是那个圣灵抓住你，那个方言说不出来叹息，在那祷告，那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一个很大的力量，代祷的力量。所以我们有方言，你可以多多的用方言祷告。 我这个就是讲到我们思导的方言哈，可是另外呢，我要讲到有关会众的方言哈，会众的方言，我们上次有讲到思导的方言是我们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你迟早都可以有方言哈，但是会众的方言呢，是就是神赐给少数某一些人的。好，那并不是他有这个说方言翻方言的恩赐就表示他比较属灵，并不是，那只是个恩赐，是神随着他的意思赐给人的。好，说方言翻方言的恩赐，那这个说方言翻方言呢，都是为着来造就教会。好，所以这个14章的第12节，哥林多前书14章12-13节就是连着，他不是讲到说你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人翻出来，这个说方言就不是指思导的方言，好，是指那个会众的方言。你说方言，你既然在会众里面起来说方言，你就要求着人翻出来。好，所以一个人主感动他起来说方言，那如果当中都没有人起来翻方言，他需要仰望主，主啊，求你赐下翻方言的恩赐来。你这样祷告，有时候主会赐给别人，有时候主就是赐给你一个翻方言的恩赐。那这个说方言翻方言呢，都是要造就教会，好，这个是要来造就教会，是要对教会说话，对教会说话。说方言翻方言呢，其实说方言又翻出方言来，就等于好像做先知讲道一样。我们看一下那个14章第1节，
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
还有第3节第4节，
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
谢谢。那他说做先知讲道，原文做说预言，对不对？原文就是预言的意思。然后他那个预言的意思就是以会众能够听得懂的语言，第一人称，就是以神的位格的人称来向百姓说话，那就是预言。好，做先知讲道就是说预言。那我们上礼拜有讲过这一方面的。好，他说做先知讲道是造就安慰劝勉人，比较是讲这一些方面的。好，说造就的话，安慰的话，或者劝勉人的话，他说这是为了造就教会。好，那说方言又翻出来也是神来对教会说的造就安慰劝勉的话，所以等于就像是这个说预言一样。好，这样。可是这一方面呢，造就安慰劝勉的话，说方言翻方言很少很少是拿来作为引导一个人的个人的前途、婚姻、工作这些事情上。我有一次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有一个姊妹就跟我讲说，江姐，那个他们有几位，有三位哈，他们都很虔诚很爱主，有三位弟兄姊妹，他们每一天都一起的祷告哈，然后对他们就会说方言翻方言呐哈，他说他们很爱主啊，很好啊，什么的哈，他就问我要不要去参加，我就说好啊哈，那我就去参加哈，结果回去了以后，我就发现不对，有不对，为什么呢？他们就是会问我，第一次去参加哈，他们就没有说方言，也没有翻方言，那一次就都没有。然后以后呢，邀我去的那个姊妹就跟我讲，他说那个他们隔天他们就聚会的时候就又有说方言翻方言，那主他说主就跟他们说呢，就是说这个聚会来参加的人呢，都是我亲自跟你们讲的人才可以来参加。然后他们就问他说，主啊，那个江姊妹可不可以来参加，那主就说不要
那他们呢，每次说方言翻方言以后都会登，都会记录下，因为录音起来啊，就记下来每天神跟他们讲什么话这样子。那后来呢，后来有一个姊妹她就拿给我看嘛。哦，后来有一个姊妹她就跟我讲，她说哎，他们就问主啊，说他们是有两个姊妹一个弟兄这样哈，就问主说，哎呀，那这个弟兄呢，这个弟兄他辞掉工作哈，然后就是在家里有半年的追求哈，其实他们真的都是很爱主的哈，那很宝贵的弟兄姊妹，只是在这方面没有人教导。好，那所以他就是问说，主啊，那我要不要去做那个快餐店啊，好，那然后就会，就其中的一个姊妹就会说方言，另外一个就翻出来哈，就说我会为你开一个门，将来要去做这个一种健康的食品的快餐店哈，然后怎么样就会跟他讲。那所以这个姊妹跟我讲了以后，我就说这个不对啊，这个每一次你要问说要不要去这里工作啊哈，然后要不要什么，都是马上就说，马上就回答的。我说这个都不这个都是很有问题的。好，那后来我就跟他讲怎么样有问题，结果他就把他们的那个笔记本就给我看了哈，就是他们都记录下来。那我就告诉他哪些点就是不对的。你想，但以理那么属灵的人跟主祷告还21天才得到答复，耶利米，人家去问耶利米问主还要经过10天才给他答复，对不对？摩西有一些百姓有问题，摩西问主还没有给他答复的时候，先把这个先关起来，对不对？关起来等到神有指示了，摩西才办理这件事，他处理这件事。摩西是与主面对面的，耶利米、但以理都是跟主那么亲密的，他们尚且不是一问马上就有答复了，有时候要等10天，有时候等21天。我们怎么可能说每次一问什么就马上说方言，马上就翻出来为他答复他？这都是有问题的。所以说方言翻方言很少是拿来引导个人的这些，他讲了嘛，他说这次都是来造就安慰劝勉的话，而不是指引你个别的一些那种道路，要不要跟这个结婚啊，主啊，我要不要跟他结婚啊，就翻出来，是你们两个就是主的旨意。大部分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以后会有一个专题来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要好几堂来讲这方面。明白神的旨意，主很，就是说大部分是用着我们神更喜欢来管理我们的思想，来对我们说话，还有他更喜欢是用他的圣经的话，借着我们每一天的晨更灵修来跟我们说话，好，借着我们安静等候主的时候这样来跟我们说话，而不是用这样的方法说方言翻方言这样子。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这个有哪些不对，然后来他们都接受了，诶，以后他们就没有再那个说方言翻方言了。为什么？因为人哦，人很容易掺杂，有时候你会 push 你自己。像有一位弟兄，他是一位很内向很保守的弟兄，他第一次神要他起来说方言的时候，会众的方言的时候，他都很害怕，他都跟主说，主啊，你一定要让我好像全部有哦，不是，第一次主要他起来翻方言的时候，他就说，主，你一定要把那个话全部给我了，我才敢翻。有时候你翻方言不是，就是像有时候是就是一个话就涌到这里了，你刚开始只有一个字，你就一说出来以后就一直翻出来。这样好，那可是因为这弟兄他就是很谨守，所以他跟主说，你要把所有话都给我，我才敢站起来翻。好，因为你翻方言那是很神圣的事，因为你等于是以神的第一人称在对人说话，我们怎么敢冒神的名，神的位格来对人说话，就不敢随便。那所以他第一次是这样，以后后来主就更多的用他，就有更多这样子的被神使用。多年以后，有一次，有一个人起来说方言，他就起来翻方言了，可是后来我们的教士就说，被教士就说，如果是我就不敢翻，他意思就是说这样的翻不对，结果这个弟兄他
他也很诚实，也很谦卑，他就承认，他说对，我确实有一点 push 自己。好，那所以我们需要很留意，因为我们这个人有时候神给我们这方面的恩赐，那当有一个人在说方言的时候，你马上就会赶快想是不是要我说，好，然后呢里面有一点思想就把它当作事就说出来，我们有时候很容易这样。好，那在有一些美国教会，我也去过他们的教会聚会，他们就是在聚会里面常常就一下一个人就跑出来说，弟兄姊妹，就说主要我对你们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然后就回位置说去，然后等一下又有一个又出来了，主要我告诉你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又这样，所以他们的聚会里面很多这样子的事，就后来那个教会出了很大的乱子，很大的问题。有关这个翻方言，还有这个起来说预言，这个我们不要随便去碰，因为这是太神圣的事情。贝教士他十一岁就被圣灵充满了，而且是在一个圣灵运作很丰富啊，神的同在非常丰富的一个教会，从小就在那就出生在那个教会，就在那长大的啊，十一岁又被圣灵充满，就在这样。可是呢，当主差派他到台湾，我忘了他到台湾的时候好像是三十来岁，他都还不敢翻方言呢，他都不敢起来翻方言，他说这个是太神圣了，我怕碰。一直到不知道经过几年以后，好像是经过几年以后，是主好像带动着他这样说出来，他才这样说出来，那这样就比较保险。所以我们不敢随便的去碰，或者是有一点 push 自己，越过了你的信心去说，那个都很不好。还有像我们以前在竹东哦，就有一个三地人的聚会，在竹东有一个三地教会，那他们就是这样，就是有一位呢，他就被圣灵充满啊，然后就倒在地上，然后那个身体就是呈现十字架的形状，这样倒在地上，然后呢他就开始说方言啊，哈，那旁边就有人会问他一些问题哦，然后他就说方言啊，然后就翻出来就回答他的问题，就回答他的问题。那我们一听说也觉得这不对，这就很像鸡同一样嘛，对不对？你都是去啊，然后有答必有问必答啊，然后就打在地上啊，你看是在教会里面，然后好像就是说身体是呈现十字架的形状，可是那并不代表就是对的或是属灵的。所以约翰一书讲到说，弟兄们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查验，特别在这个一个末后的时代，仇敌常常混进教会，用各样似乎是好的是要迷惑人，叫人的眼目偏于邪，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留意。你可以问主嘛，耶稣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啊，所以你不要常常想要去问人家我要去那里上班，我要不要跟那个结婚，不要常常要去用这样问。神是忌邪的，他就在你的里面，你最好常常来问他，使你跟他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好，求主要让我们有一个能分辨的灵，能分辨的灵，就是当神在说预言，或者这个说方言翻方言，都很少是对一个人的私事在那做出指引，好，比较多都是对全教会，或者对当中有一些人的特别的一些造就、安慰、劝勉的话。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讲方言就讲到这里，就是求主要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我们要羡慕属灵的恩赐，我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好，那我们要在主的爱里面来求主把更多的各样属灵的恩赐赐给教会。主啊，这是你所乐意的，愿你赐下更多的各样的恩赐来造就教会。我心里常常很迫切，我很盼望我们当中有更多人都被神更丰富的充满，以至于主可以把造就教会的各样的恩赐更多的赐下来，以至于每一个人可以成为神的器皿，来造就他的羊群，造就他的教会。可是多么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人一定要对，
一定要对，就是要更多的洁净自己，求主光照，更多很容易下来，很容易悔改，很容易谦卑，而且我们一切的恩赐的彰显，你一个有一个可以查验的，就是说有没有带下主的同在更丰富。一个起来说预言的，或者他顺服神起来说方言翻方言的，如果他是那样在主的里面那样顺服主的时候，常常就带下主更丰富的同在。好，更丰富的同在，所以这也是一种查验。我好几次在我们聚会当中，有人一凭信心起来说预言，那个对他常常他不是一个爱夸大的人，那他这样顺服神起来一说预言，常常圣灵就浇灌下来，你就知道他的这个预言是对的，是带着神的恩膏，是在圣灵里面的。那我们都要求主更多的洁净我们，充满我们，好让他可以使用我们祝福教会。好吧，我们一起再来唱这个颂赞诗选216首。我相信我们已经更多的会背这首诗歌哈。来，神圣高抹，管制并运行，直到你的同在充满我全人。我们起立唱。